所以为什么佛法谈佛法说是离不开这个世间的一切的呢？是从这个人世之间的这个关系开始，好好一步一步去做，大家维系起来，这个就是开始了，开始在做，所以是义啊。这个义啊，这古代也有一个，我们去看，先挑啊，都是挑这个，这种都是古代的王者，这个是霸。五霸，春秋五霸之一，一个楚庄王啊，是最后一个五霸。他也是一样啊，孔子骂他霸，可是他的做人呢、啊、那个时候啊是陈啊，陈是一个很小的国家，陈灵公啊，他跟他的两个大夫，这个国王跟两个大夫啊都勾搭上啊另外一个大夫，叫做夏征舒，他姓夏，勾搭上另外一个大夫的妈妈。这个大夫的妈妈很有姿色啊，所以两个大夫跟这个国王勾搭上这个妈妈。有一次这个陈灵公啊，这个国王跟这两个大夫在聊天，在聊的时候啊，就开玩笑说：“哎，这个夏姓的这个大夫啊，就是他们勾搭的这个儿子啦。”他说：“哎，你很像这个哦，你很像这个儿子哦。”啊，他的意思，哎，那你很像这老爸啦。啊，另外那两个说：“哎，你才像呢、啊。”这个开玩笑。后来这个开玩笑的话被这个就是他们勾搭了这个女子的儿子听到了，设计啊，把这个陈灵公啊，就这个国王杀掉。另外那两个大夫啊逃跑了。在春秋那个时代啊，大家这个弑君呢、啊杀君啊，这个人伦的关系是很严重的一件事。所以古代啊，虽然孔子认为那个时代是很混乱啊，但是那个时代每一个人的那个角色、啊、大家很重视这种说他应该怎么做。他把这个君杀掉以后，自己当这个国王。后来这个楚庄王啊就联合啊诸侯啊一起去把这个城灭掉，发仁义之师啊，认为这个弑君呢、啊，把他灭掉。在古代要出兵啊，在那个时候啊，春秋他们不敢随便动兵的，要动兵一定要有一个理由啊。到了战国就比较混乱，所以战国啊简直是一塌糊涂啊，就是动兵啊。是为了政治利益，在春秋的时候为了政治利益他们不敢讲，总要找一些借口，就把他灭掉。灭掉了以后，楚庄王等于说在这里就当个王，变成他的附庸了。后来他的一个大臣啊，这个大臣叫做叫申叔，这个申叔啊就跟这个楚庄王讲了一个比喻啊，他说俗语说啊，一个农夫牵了牛去踏了人家的田，结果那个田的主人啊把这个牛给没收了。他说这个城的国王啊，就是弑君然后成为国王的这个人啊，杀了君主成为国王的这个人，他是做错了，可是我们把他灭掉以后啊，换你来做王啊，这个在道理上啊也不对啊。楚庄王啊听得很惭愧，就赶快啊再把那个被杀的人啊，就是把原来啊陈灵公的儿子立为王，退兵。所以我们看到春秋那个时代啊，那个关系啊，这个申侯啊，他做的就是义， 他尽了这个当臣子的这份本分。所以古代啊，这不是政治利害关系，不是为了薪水啊，臣就是辅助国王，所以他做了这个本分。所以《论语》啊，也就是说儒家他建立的关系就是这个本分上应该怎么做建立的。而这个楚庄王啊，他也尽了他本分，他不逾矩，不去越这个线呢、啊，不去侵占。所以这个道啊，就是这种侵占的这种心理状态啊，他不去侵占，他做到他应该做的这个分际，做到这一点了。所以在这里面呢、啊，孔子曾经赞叹啊，怎么说？说贤哉楚庄王啊，倾千乘之国而重一言。哎呀，真是贤能啊！这个楚庄王啊，他倾啊，看清这个千乘啊，有千匹车乘啊，啊，千辆车乘的这么一个国家啊，而重这句话。所以《论语》啊，孔子在赞叹人呢、啊，他是救这个世。所以我们历史上都很著名的知道说，像管仲啊，孔子从一个角度去赞叹他，说没有管仲的话，他现在就披发左衽了，整个中原都变成野蛮的人了。可是孔子也批评他说，管仲啊，这个气小。他是就这件事情去论这个人，这件事情是对的，这件事情是错，孔子就去褒去贬。所以他很赞叹楚庄王的这个雅量。这个楚庄王这个就是一个义，他担任的这个角色应该怎么做，他就做到了。对，他不去超越啊、哦，这个就是义。所以谈到这个是很复杂的。我有一次啊，问那个日常法师这个问题，说我们现在那个5%的那个税啊，都有那个税，那我们印书啊，印经啊，往往啊，像印那种大量的，一印啊，100万、200万，这么庞大的印经款啊，假设我们把这个税省下来的话，一下子又多5-6万呢、啊，一印呢、啊、又多了上百本以上，啊，说不定上千本。那通常啊，我们没有特别要求的话，他们公司会就是把这个税啊不算进去。啊，我问师傅说这样做可不可以？师傅说，不如法的供养啊，本身就错了，哪有谈说可不可以？今天我们不要管外面，我们管这个团体，我们只看这个角度的话，看说，哎，很好啊，我多印几本经书，然后可以多帮助很多人啊，很多人信佛，这是一件好事啊。可是这个角色关系，这个我们不是担这个团体而已，我们担任的角色还是国民呢、啊。今天就国家的这个观点去看偷盗，这就不如法。所以啊，这跟我们这在做的行为跟廖天丁一样啊，劫富济贫，他说的很对啊，可是基本上不如法呀。所以我们常很少把这个角色、啊、把这种关系、啊、去想得广一点、远一点。所以今天假设啊，没有这个国家的话，那我们不要谈佛法了。 今天假设这个国家大家都用这一套，大家都有这个想法的话，这国家收不到税了。这个是偷盗，所以这个角色啊，这么维系啊，往往我们呢、啊，事实上啊，这个整个心的背后还是一种贪心呢、啊。为什么？总想多印几本嘛。他的理由啊，是说我可以利益众生，可是心的背后是那种心呢、啊，那种心态。所以这个。应用在说我们上班，我们立身处世做人呢，这个奋际呀、啊，可以好好的去思量啊，怎么做？我们做子女的，我们应该有怎样一份义务？在家庭里面应该怎么样对待彼此之间呢？大家那种不是路人啊，不是马路上的人，彼此间毫无瓜葛。今天我们都一个家，都处在互相依赖的状态。我们常常看一面呢、啊，都常看说他对我不好，或者他这个人很常发脾气、啊，或者他如何如何。可是我们总忽略说，住在一个屋檐底下，大家有一些共同互相依赖的一些基本要素存在。而不知不觉、无形当中啊，彼此之间都有互相帮忙到啊。我们很少去仔细的去思量这一件，包括朋友在内哦。假设啊，今天我们说你跟所有的人都是陌路的人，都是马路上的那种人的那种关系的话，那个我们的生活会多么的不方便呢、啊？将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呢、啊。就由于这一层的互相依赖的关系，我们就有义务，就这个义就要去做，这个义就是这样的开始的。关系越深，我们要尽的义务，要去做的越多，要去做而不做，那么我们就越了这个分际，就超越，去偷了人家的东西，这是无形的。这个是无形的东西，所以这个分际啊，大家好好的、仔细的去思量啊。但是在这一个过程里面呢、啊，还有一个关键啊，大家慢慢训练把这个人跟法分开啊。用一句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对事不对人呢、啊。把这个事跟人分开，我们常常啊，把这个事跟人呢，尤其中国人很习惯的把它揉在一起。所以啊，所以例如说，我们的父母亲、我的朋友，他不好，我们就很讨厌他，这个是把它合在一起的。不要去讨厌这个人呢、啊，去讨厌他的事。大家要慢慢训练呢、啊。你讨厌是他这个事，不是讨厌他这个人。讨厌他的这个事，是讨厌他这个烦恼。世间人啊，的对事不对人，只对到这里，对他的事。佛法啊，要对的是对他事背后的这个烦恼。他很可怜呐、啊，他不懂得道理啊，所以他才会这副德性啊。是他的这个烦恼，他的贪嗔痴，他的欲望，他的恨，把他绑住了。所以我们要去讨厌这个。这个东西也是我的毛病啊，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呢、啊。所以跟他还是很好的。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啊，有一个老师啊，他那份笔记啊，总是二三十年呢、啊。没有换过，如果我们都不用听了，大家很讨厌上他的课，很看不起这个人呢，我很看不起这个人，感觉这个老头子实在是真的二三十年了，他用一部二三十年的讲义， 这样我们呢、还想办法要损他。所以啊，就是人的那种心表现在脸上，就是看到他也不会点头。从佛法去看，整个错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同学这样讲，好歹啊，他也是我们的老师啊。那个时候啊，内心很大的震荡啊。他也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都没有去想到这一点。可是后来那一段啊，别人的对话是，可是他不配做老师。世间人讲的就是这样，可是他不配做老师啊。可是佛法去看的，可是他也是我们的老师，他不圆满的是这个行为不圆满啊，他这个角色我们还是尊重这个角色，这把它分开啊。今天啊，我们的他不配这个做这个老师，我就对他恨，就不满，看不起他，甚至语言上的那种逾越我这个愤气，那我这个人就是不义啊。这个愤气啊，我应该做的这份角色没有去做，所以我们就看不起他，也不点头，也不理他，不把他当老师看，相对也就我就不是学生了，这个整个错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换回来在我们社会的，我们跟我们的老板，我们跟我们的父母兄弟等等，这个关系大家要注意啊，要把这个人跟这个事分开、就好像他看到的这个是他的妻子，跟说看到这个漂亮跟这个难看的这个分开啊，分开。所以不久以前啊，那个有人啊在报纸上写说，哎呀，现在的年轻人很可怕，说在那现在在吵得这么厉害啊，他们也是老贼。这个心态上啊，我们敬老尊贤在中国整个社会啊，到现在整个完全崩溃。我们可以敬这份老，就是我们对这个概念，他所持的观念跟我们所持的观念看法可以不一样，但是敬这份老的这个心态我们都没有了。所以这个一分开啊，两个不一样。所以孔子怎么讲啊？孔子说，对待我们的父母怎么样？视父母积谏，要把这样轻轻微微的这样劝他，他不听呢，谏之不从，又敬不为，劳而不怨。他不听你的话呢，还是一样对他恭恭敬敬，一点都不抱怨。为什么？他是我的父母，观念他错了，但是我恭敬的是他的父母，恭敬是我的父母，是我这个分际，我这个角色我做圆满，我没有缺啦。这个就是义。所以这个从人伦啊，德育古今，从人伦一路走上来，一路讲上来，就这样一直讲上来。他这个家庭做得到的话，推出去他才做得到，他才做得到。所以我一个朋友啊，哎呀，我非常赞叹他，那是当兵认识的，他交大毕业，后来毕业退伍以后就去当列车长。有一次啊，他来找我，我们在聊天，他提到说，有空啊，可以跟我去跑跑车看一看。我就很高兴，好啊。他建议我说，跟他跑到花莲，然后再跟他一起坐回来，可以在路上啊多看看，多聊聊，因为他很忙。我说好啊，那我们一起在车上啊，也很有意思啊。好，那讲到后来啊，他还讲说，为了省一点钱呢、你可以买来回票， 这样子更省钱。听到马上一愣，嘿，来回票，我以为他会建议我去买一个月台票啊，他是列车长啊，我这样从台北到花莲，又从花莲回来，可以这个月台票出来的啊。这第二面赞叹这个人呢，但是他讲的话这样轻轻带过，他没有拿这个道理去杀别人呢，是义正辞严的告诉，哎，应该怎么样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他那种内心实践啊，落实到他生命里面，他所透发出来的就是这样，不是一种，你看法错了，不会去这样打压别人。他这样温温和和的这样讲，后来他告诉我啊，常常他当列车长啊，他亲戚朋友等等啊，真的很多人啊，希望啊帮他弄个票，因为他们在铁路局啊有办法弄到票，特别是说没有划不到位置的时候啊，但是啊，他总很婉转的，告诉他们他没办法。他说一开始啊，他一直在伤人呢、啊，每一个马上不高兴啊。可是久而久之啊，他得到这样一种感受，人与人之间那种建立的基础啊，现代人都很肤浅，很浮。我们的一生认识了几百、几千个朋友，可是没有一个朋友是用心来对心的。这个那段评论就这样，真正用到心对心呢、啊，他感觉这一生只要一两个，他就很满意了，因为他无所求于人呐、啊。他这些朋友要跟他断，那也没办法，因为大家是建筑在就是说有利害关系上的，那太可怜了，所以他不要。所以我很感觉他这个我这个朋友啊。他跟别人相交的那个层次，一定比别人深啊。他的一两个朋友能够深交，大过于我们交几百几千个。当然，他的起点是这样，他的起点他无所求于人，所以他做任何事情他循规蹈矩，他不会去跟人家走后门呢、啊。所以现在。很多人，我的朋友，某一个是律师，某一个是医生，某一个是会计师，某一个什么师？为什么？将来啊，行个方便嘛。当我们先有所求于人的时候，我们这个都站不起来啊，就没有格啊。这个格子啊，就被人拿橡皮擦把你画涂掉了。因为你有所求于人，人家也有所求于你啊，把你这个格子划掉了。所以回过头来，正好警惕我们呢、啊，我们呢、啊、要先把自己做好，不要去要求别人。所以事实上，他不是先要求别人，他先要求自己，他不求于人，相对的，他才啊站得起来，站得起来。而他这个人呢、啊？在家里面，真是不简单啊！他对他的父母亲呢，对他兄弟姐妹，我常常感觉，哎呀，他就在实践德育苦见的这个东西。因为他对待朋友都做得到了，他家里面一定做得更好。天底下啊，没有说对亲人做得不好，对别人做得好的呢。对别人做得好，对亲人做不好，表示这个。本身动机上有偏差，或者他对自己的认识、自己的心的认识不够清楚，认识不够清楚，动机上绝对偏差，但是他认不清楚，误以为做对了，因为连最有情感的人，我们都做不到了，都做不到了，所以这个仁跟义呀，从家里面开始。但是偏偏难之又难的，就是家里面有一层东西阻碍情啊。所以我们再看后面这个故事，我们先看最后那一个，最后一个这个啊，简单的讲啊， 这个人叫孙吉啊，是宋朝的人啊，大名啊是年号。那个时候啊，抽丁以粟，就是啊，每一家在古代啊，以前讲过，他每一个家族啊，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呢，每个家族要抽一个壮丁啊，就是一个男的去戍守边疆。弟弟啊，他弟弟叫萨，就是孙萨，应冲，他就去了，去充军了。这个老大，这个孙吉的太太啊，姓许，他就告诉他先生说：“你呀、啊，君当门户，岂可委罪小郎？今天你是长家了嘞，你怎么可以把这件事情啊，把它推到这个小叔啊，就推到他弟弟身上呢？而且啊。”婆婆啊，孤陵王以小郎主君。婆婆要死的时候啊，还把这个你的弟弟托付给你了，说你要照顾他。现在啊，你弟弟还没有娶，今未婚娶，家道不利，还没有成家，还没有立业。而你呢，已经有两个儿子，你死了还有什么感到说不满的呢？后来啊，这个老大就跑去啊，跑到郡衙衙门啊，说他愿意代替他弟弟去。结果他弟弟啊不愿意他哥哥带，两个就在那里推啊。这个太守啊就怀疑，他们会不会耍什么招数啊？天底下哪有这种事情啊？就把两个人隔开来问审讯呢。结果一问啊，他都心甘情愿，怎么讲呢？颜色病月，甘心赴死焉，都很快快乐乐的，就是愿意去答应要去做。这个太守也很不简单啊，他是上表，后来送到皇帝那边呢，招这家免，不简单啊。这个不简单了，哎呀，这几个他们都超越生死，从佛法去看呢，可以说是菩萨了。那个哥哥跟他的太太两个，太太劝他哥，他先生说：“你应该去呀、啊，不能叫你弟弟去啊。”他哥哥就是这个先生，就真的去了、啊，去了跟他两个弟弟在争说：“应该我去。”弟弟说：“应该我去。”常感觉啊，我们现在最很流行的一个名词啦，尤其在家的佛教徒啊，常常有一个名词，就是佛化家庭。到底要化的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不是说他信佛，他信佛，他信佛，每一个人都信佛，叫佛化家庭啊。是要拿这个佛法来净化这个家，这种状态才叫佛化家庭啊。要不然是形式上的化，内心没有化。怎么内心化？你碰到知见的时候，这个是世间的，这是佛法的，你选择佛法这一边，然后鼓励他走向佛法这一边，叫佛化。这个，所以佛化家庭值得我们赞叹，也就是说，他能够增上是在这个力量，不是说你信佛，他也信佛，礼拜天我们去念念佛，叫佛化。大家很多人呐、啊，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感受。真正啊，当真正碰到那种世间法跟佛法的挣扎的时候啊。特别在家里面呢，我们通常会选择世间法，做不到啊，选择世间法。但是两个我们全家都信佛的话，有一个好处，还知道佛法是什么，所以佛法就可以拿来说互相砥砺啊。 这个才能增上啊。要不然在家庭里面我们把佛法丢到一边去，出了门我们全家到外面去念佛，然后再来谈佛法。在家里面呢，碰到情感，碰到这个烦恼的时候啊，我们选择世间的，不叫佛法。举个例子，全家人呢、兄弟三五个，我们去搭车，一搭车一定是这样的，占位置啊。我们帮我这个家人，我先上车，哎，你坐在旁边。假设现在聊得正愉快啊，等一下有个老先生来了，上来了，那种啊，那种说你要站起来的痛苦，一定说比啊，比旁边坐的是一个毫不认识的人痛苦。现在聊得正愉快啊，这个时候啊，佛法怎么用佛法的知见来增上我们的生命呢？到旁边说，哎，我们让一下吧，因为两个人都信佛啊，这个知见同样，所以一个让，另外一个会肯定赞叹他，不会啊去感觉不是滋味。这个两个都在增上，一个去做，一个去随喜。那假设啊，一个信佛，一个不信佛的话，他的牺牲，另外一个一定不舒服。这个叫佛化，所以这个比。在情感里面呢、比没有情感更难做了。就刚才讲的，旁边坐了一个不认识，我很容易让位啊。今天认识的我就是聊天聊得很愉快啊，舍不得让位啊。在这个关卡上面，你选择佛法的这一边，这就是靠着互相的力量可以增上。就像这个例子一样，这种状态啊，这种状态，所以学佛啊，并不是我们不懂得情感啊，我们是凡夫，不可能不懂啊。但是在这个抉择上，我们能够说互相砥砺，互相走向佛法，这个大家才是善知识啊。朋友也是啊，朋友的这种状态也是啊。我们彼此之间不是为了维持一种很好的关系、很舒服的情绪、碰到说大家聊天谈第三者的坏处，我谈到某某法师的缺失，这个时候啊，规劝，这个才是善知识、要不然啊，我们就是大家念佛的时候一起进佛堂，出来的时候我们一起把佛法的那套放下来，现在谈世间法吧。那两件事啊，那要这群朋友啊，结果反而啊，大家越拉越低啊。家庭也是一样啊。但这一份情感有一个好处，因为大家的关系亲密啊，不会因为你讲这么一个观念呢、把它伤到了。世间的话，没有什么情感啊，朋友之间一谈啊，你告诉他说，哎，我们不要讲人家缺失，他马上一不舒服啊，排斥。家里面不会啊，大家相处这么久啊，比较不会啊，可以慢慢增上，慢慢增上。而真正啊，看得透啊，走得过的出家，我们看不透，走不过啊，这个头发还留着，那就做我们世间人的这个敦伦尽分。印光大师说，贤邪纯诚，把这个恶的去掉，留这个善的，把这一份人伦好好的做，里面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去实践的，这个佛法的观念呢、都可以去做。然后那种增上啊，不久以前呢、听过两个故事。一个法师啊，他40来岁，他们两个太太，他跟他太太两个人信佛啊，没有生小孩。信佛以后啊，太太觉得佛法很好哎，然后先生拉先生信，先生也信，两个本来都在银行工作，后来他太太啊先辞掉了， 实际上他先生在做。后来他先生啊，越信越有味道，结果常常晚上啊，就参加那种助念啊，哦，或者说很长期的那种念佛啊。大家可以去体验哦，当两个有情感了，碰到这种，一定是挣扎。他选择方法是真的很好啊，可是偏偏不回来。啊，等到那个关卡他突破了以后啊，他心中做了任何啊，去佛法上努力的，太太都很赞叹，随喜啊。那后来啊，他先生念念念念，念到后来啊，他不想回来了。要出家之前打个电话，哎，我们一起去出好了。你后来两个都去出家了。这个就是他们的生命啊，一直在增上。但是人碰到这个关卡，说实在，事实真是难啊。你碰到那个关卡的时候啊，他一定是情感，情感跟我们的习性一定相应。佛法的东西偏偏跟我们习性不相应。这个时候啊，要用佛法的见，知见的力量去引导我的生命，不要用我的习性来引导我的生命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今年农历年的时候啊，我跟我的父亲呢，去一个寺院呢，要去之前呢，他就想到说要供养这个寺院所有的出家众。他问我有几个，我说大概有20来位，好像捞了20几个红包，开始在放钱呢。我帮他放，但是我内心觉得很舍不得耶。他一直觉得不够了，这个钱太少了。我一直觉得够了啦，我们有这个心意就够。那人家的钱呢、啊？父母亲的钱，但是是我这一家的钱呢、啊？这个牵念的心连在这里面都会产生啊。后来我就想，不对呀、啊，我应该去随喜，然后这一份这么难得的心呢、啊，我就赞叹，感觉哎呀，真是好。他有这份舍心，我都没有啊。我没有办法做，没有去做，去赞叹随喜，这份功德我也分到了。所以千万啊，人家在向上的时候不要去拉，你去阻碍他，你往后拉的时候，那这一下子，等一下你造的业刚好是跟他相反。你阻碍人家学佛啊，将来人家也会阻碍你。所以有人碰到学佛，他家庭不信佛啊，不吃素，还阻碍他吃素。我就劝他忏悔，忏悔谁？忏悔自己呀、啊！过去是我们阻碍人家，为了情感，为了这种说生命的那种放不下，阻碍人家。就像我阻碍我父亲一样，够了啦，这样可以了啦。跟贪心相应啊，没办法，不扭转过来，将来人家就阻碍你。注意啊！可是他偏偏跟我们的习性相反啊，讲是很容易，真的要做啊，天天都在身心交战，天天都在练功。这个好就好在这里，佛化家庭它的精彩就在这里。正好啊，那种拔除的力量就是别人最难做，而你在这里面一拔除，那个功德啊越大。越难做的，他的功德越大呀。所以这几个故事，他们都是为人所不能为，但是他们的那种功德从佛法去看大，因为他的整个心态啊，他突破的那个障碍越难啊，那时候那个力量越大，因为你的心啊所缘的善法越强啊，本身他感得的善果越大。所以我们啊，把这个好处想一想，就觉得，我们要选择哪一条啊？所以大家常常这样想，我不要被我的习性骗咯，不要被我的习气给害了。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企业多尊者的那个故事呢，他先最早是他父母亲阻碍他，他想出家，他父母亲阻碍。到后来啊，他太太阻碍，最后他要出家，他儿子把他的腿拉着， 不让他去。结果这个阻碍生生世世就在轮转里面呢，他们就受了很多苦啊，阻碍人家走向佛法。但是真是难啊，他一定跟我们这个习性就是完全180度的不一样啊。我们做不到，可以学着去随喜，去赞叹，做不到还是觉得很难过，去忏悔。忏悔说，我的这种贪心啊，我这种习性怎么这么强啊，怎么老是做不到啊。那这个时候啊，心把它开放出去，开放开来，会发现其实啊，天底下没有人能够绑得住我的了。大家常常记得这句话，没有人能伤害你，也没有人能绑住你的心呢，都是被我们自己的烦恼绑住啊。所以常常很多人抱怨他的环境，他的家庭，他的环境，他的事业。对不起啊，不是别人阻碍你，是你自己被自己绑住。今天啊，假设你不在乎的话，别人再怎么骂都无动于衷的了。很简单啊，今天啊，上面在骂我，我就很痛苦，可是等一下明天啊，在骂某某人，我就无动于衷。骂我很讨厌的那个家伙，我很高兴，终于啊，有人站出来啊，教训他一下。所以是谁的错？所有的被骂会感觉痛苦，那是自己啊。以及环境的不好，我们会不满，也是自己的。跟别人不要把这个罪啊都怪到别人身上，然后自己可以过得很安心呢。我们人呢，就这样生生世世欺骗自己，生生世世骗自己，对轮回这么有兴趣，一直骗呢。所以啊，佛法要常常下一点功夫去思维啊，才能跳得起来。要不然就是这个刀头的蜜啊，它现前就是这么的甜美，这么的甜呢、啊。好，那我们呢，原则上啊，其他的没有机会讲了啦。这个和睦啊，就讲到这里。其他的几个故事呢，大概原则不出说我们讲啊介绍的这些内容。最后啊，补充了一点点啊，刚才讲的整个概念哦，大家要记得，不要拿佛法的这个名词，拿佛法概念呢、啊、去呵斥别人。因为我自己深深的常常失败的痛苦啊，向大家报告。我举我跟我父亲的例子啊，当他今天呢、啊、在论别人是非的时候啊，我就常告诉他，你这错了啦，人不要论别人是非了。可是我回过头来，他在包红包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为什么？当我们没有突破我们那种习性障碍的时候，不管讲出来的话，一百句有一百句都是佛法，但是呢，一百句有一百句都在造业，这么危险呢、啊？因为他现在论别人是非，这个时候我脑筋清清楚楚，但我很讨厌这个概念，讨厌他在论别人是非，内心是嗔的、啊，所以很不舒服啊！啊，你不要论别人是非。这个时候啊，我没有进这个人伦呐、啊，这个我不义了，我这个该尽的这个本分没有做哦，我这个角色是跟他平等的。用烦恼去讲，回过头来、啊，真的人家相应了的时候呢，你看我们又，哎呦，还是觉得不舒服啊。所以注意啊，不要拿佛法的语言去劝别人，要拿这个行动，用这个心去感化别人。这是整个德育苦经告诉我们最大的真理。拿你的这一份真诚的心，这份心，这个行为去感化别人，这种感化才是生生世世会留下种子。否则拿语言可以把别人一棒打死，但是啊， 别人跟你的这个关系啊，建立不起来啊，这个要注意啊。好，我们来合掌回向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